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7面，窥视精进。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修习六波罗蜜的一个差别的内容。好，那么前面一课的忍住啊，是一住静言，安住不动。啊，就是我们对于已经成就的功德呢，应该要善加保护啊，否则我们如果没有安住真理而跟着感觉而走啊，一旦失控啊，那么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那就前功尽弃了啊。所以这个忍辱呢，是对于已经成就的功德的一个保护的措施。那么这个精进呢，它的内涵是针对于你还没有成就的功德，你应该要怎么去追求？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好，那么精进三品者，一披甲精进，二加行精进，三无怯懦、无退转、无喜足精进。那么菩萨对于还没有成就的功德呢，应该要产生三种的精进。第一个披甲精进，这个披甲呢，就是我们在古时候战争之前呢、啊，你要穿上这个以铁片做成的衣服，就把这个身体就保护起来。那这个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要成就功德之前呢、啊，要产生一种坚定的愿望。你要成就什么功德？我要发愿持大悲咒啊，三万遍，或者往生咒上万遍等等。啊，我发愿，我三个月当中，不管遇到什么环境，我不发脾气，三个月不发脾气。啊，那么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个愿望，因为你没有一个目标愿望，你不可能进步的了。那么这个叫做披甲进进，就是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是要能够超越你现在情况的。第二个加行进进，啊，那么你实际的采取行动。用种种的方便啊，身业、口业的加行啊，来趋向你的目标，叫加行精进。第三个无怯懦、无退转、无喜足，那么这个是把第一个披甲精进跟加行精进啊做一个总和。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在趋向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初中后的过程。你刚开始在趋向目标的时候，不能有怯懦。你说："哎呀，这个大悲咒上万遍太多了，你对目标啊，刚开始的时候不能有怯懦、勇悍，你相信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好，那么这第一个你不能有怯懦。那么第二个过程，我们知道过程，你要成就功德的过程都不是很顺利的，外在的境缘、内心的妄想，你一定要能够不退转，坚持到底。"第三个无喜足，那么当这个目标慢慢清晰的时候，功德慢慢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够得少为主啊，功德还没有成就啊，你要继续的往前走啊，你的目标还没有达成啊，不要在旁边这些路旁的小花产生贪着，一定要无喜足，一定要把这个功德做圆满为止。这个是佛陀劝勉我们呢。我们在拟定目标要成就一个新的功德的时候，要有三种心态：无怯懦、无退转、无喜足。那么这是我们要成就一个新的功德的三种心态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忍辱跟精进呢，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功德了，但是他们两个对功德有保护跟增上的作用。所以印光大师说啊，菩萨道要成功两大要素，第一个就是忍人所不能忍，你要有对已经成就的功德要能够忍住；第二个行人所不能行，你不能得少为主，要不断的进步，对于没有成就的功德要赶快去追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精进是对于未成就的功德的追求。我在这个地方也讲一个实际的故事啊，给大家互相勉励啊。 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个是有关于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国际影星的真实奋斗故事。这个人他是一个美国籍的伊朗人，他是伊朗，后来他在美国出生，但是他是出生在一个美国的一个贫民窟，一个卑贱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整天是喝酒的，他的母亲呢，一天到晚赌博，两个父母亲呢，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是又打又骂。所以这个小孩啊，他从小在一个非常贫贱而且不正常的家庭中长大，当然他心里面累积很多负面的情绪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就选择自暴自弃啊，随顺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业力，就跟着跟着业力而走了，他别无选择。那么他到高一的时候就辍学了，就放弃学业了，整天呢、跟那些很多年轻人啊，无业游民啊，到处玩乐。后来到2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间一觉醒过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他告诉他自己，我现在的生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继续的这样子的过下去，那我如果这样子过下去，我的父亲母亲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的未来。第二个，我必须拟定一个新的目标，重新去开创我的生命。他现在面临两个选择，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做出努力。他知道很多人因为身体的残障，切手切脚都能够开创出成功，为什么我四肢既健全，我不能做出努力呢？来改造我的过去的力量呢？他就离开这个家庭啊。那么他在想说，我要做什么？他第一个没有学历，找工作没办法，他也没有钱，不能做生意。那么他想一想，既然没有能力，就找出他自己的兴趣啊。菩萨在成就功德啊，一定要先成就自己有兴趣的，先成就第一个功德，给自己有信心。他觉得他对表演啊，演艺工作很有兴趣，他这个时候就去海罗威应征。但是他先天有一个缺陷，他嘴巴是歪一边的，歪得很严重。那么所有的导演跟他面试以后都说不可能，你这个嘴巴歪一边的，你不可能做演员，不可能。那么他所有的面试都被拒绝了，但这个人没有放弃，他说好，我不能做导演，那我就去好莱坞公司扫厕所哈，扫厕所，你这个导演怎么去上厕所，我就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建立一个关系。那么他就去好莱坞公司应征一个扫厕所的，白天扫厕所，晚上呢去垃圾堆里面找一个破旧的车子啊，就住在那个破旧的车子里面。然后呢他就啊，一方面说我要做演员啊，我自己要好好的先编剧啊，编一个剧本让自己来演。那么他就把所有世界上的那些好的这个剧本啊，都晚上好好研究啊，点一个小灯泡啊，把这些剧本好好研究啊，他自己就开始写一个人怎么奋斗的一个剧本。那么这当中呢，他在扫厕所扫了3年，他实在看到有电影公司的人员进来，就把这个剧本给他看，所以他写的不错。他说那你这个剧本可以卖给我吗？他说我不卖，我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做这个剧本里面男主角。所有的导演说不可以，你嘴巴歪一边，不可能，你今生不可能做演员。他说啊，你最好趁早放弃这个希望。那么他在扫厕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把剧本拿去给电影公司，都遭到拒绝。他在3年当中被拒绝的1375次，他曾经要放弃他的努力，但是他告诉他自己，如果我放弃了这个目标，我生命就没有存在价值了，我未来的生命就像我父母亲现在的情况，我就是一个行尸走肉，那倒不如去死亡算了。所以他告诉他自己，他生命当中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达成目标，第二个自杀死亡。所以他有这种必死的决心以后啊，后来在，所以一切法的逆境啊，最怕你下定决心，生命的环境呢，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改变。就在1376次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导演， 来上厕所，他把剧本给他看，这个导演说，哎呀，你这个剧本写得太感动，太感动，我愿意用35000块把你的剧本买下来。35000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他还可以放弃他的目标啊，他就追求这个小小的功德就不错了，35000块100多万台币，他可以做生活很多的改善，但是他内心当中啊，无喜足精进，他说我不要1块钱，我一定要做这里面的男主角。结果他的真诚感动这个导演啊，导演就让他演这个就让他拍这部戏。结果一拍下来啊，创造了美国票房的奇迹。这个人是谁？就是史威斯·史特龙。那么他演的第一部片就是《洛基》了。他后来的片酬一片是2000万美金。好，我们可以回顾这个人的人生的奋斗。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的挫败归咎于因缘如此，反正我就是这种根性，我说你要我能怎么办呢？啊，我们不会去检讨自己没有做努力，这是我们一般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其实生命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做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的本性是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精进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事在人为。虽然我们前面因为我们过去的罪业会现出很多如梦如幻的烦恼障、业障、报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些障碍最怕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坚持。有时候我自己在拟定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在求加薪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诸位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精疲力尽的时候，其实在障碍你的烦恼，他也精疲力尽了。你说，哎，烦恼在障碍我，其实对方也精疲力尽了。那么这个时候谁能够战胜对方呢？就是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修行当中，很多都是差一点点就成功，结果你放弃了。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无怯弱精进啊，无退转精进，无喜足精进啊，你相信事在人为，你只要努力，所有的功德都可以成就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啊。第五，尽力。尽力三品者，一安住尽力，二引发尽力，三成所作事尽力啊。那么前面的四种的功德啊，都是一种散乱的状态啊，这个地方的功德是比较精致的啊。那么这个精致，这个尽力的第一种功德安住啊，就是我们要能够啊心中有一个所缘境，然后呢面对这个所缘境呢啊，专一安住，相续安住，来调伏我们这种攀岩的心啊，攀岩过去，攀岩现在，攀岩未来的心情，啊，安住。第二个引发尽力，那么这个引发是引发什么东西呢？就在禅定的心中呢，能够引发种种的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啊。这个当然，这个神通是比较殊胜的哈，就是你一个人心极静的时候啊，你对一些事情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直觉啊，你常常静坐的人啊，你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会有一些直觉的判断啊，这个就是这个极静的力量所引发的一种特殊功能。第三，成所作是尽力。前面两种尽力呢，都是一种自身的受用。这个成所作是呢，就是你在禅定的心中呢，能够去承办很多利益众生的事业啊，很多菩萨在利他的时候都是在三昧当中成就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在龙树菩萨的制度论上说啊，这个忍辱呢是移诸静言安住不动，那么这个尽力也是安住不动啊，以所缘境安住不动。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忍辱的安住啊，是比较粗的，比较粗糙的啊。 那么这个禅定的安住是比较精致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粗细的差别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魁六的智慧。慧三品者，一无分别加行慧，二无分别慧，三无分别后得慧啊。这个地方是讲智慧的抉择了哈。那么这个智慧的成就有三种的差别内容。第一个呢是无分别加行慧啊，为了要成就无分别智而产生的加行智。其实这个无分别慧啊，加行慧就是加行智啊。加行智啊有三种的差别，第一个是闻慧，第二个思慧，第三个修慧啊，就是我们透过心中的一个名言的思维啊，而去产生智慧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四行识啊，对于这种名言自信差别的一种啊分别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分别呢，是要假借名言而产生的，这叫加行智啊。这个包括文思修。那么这个无分别慧呢，是讲证啊，已经证入了真理啊，就是无分别智，那么证入了真理，这个时候如如智而入如如理，这个时候是能所双亡的啊，诸相婆得啊，这无分别的根本智现前。第三种是无分别后得智啊，就是以无分别智做基础所产生的一个后得智。其实这个后得智是有分别的，为什么这个地方都说无分别呢？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它是以无所得而产生的分别啊，以无所得为根本产生的分别。那么它是分别什么呢？这当中有两个分别，第一个分别佛法的差别，第二个呢去分别众生的根基，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善巧的说谎啊，这叫做无分别后得智。那么简单的说呢，智慧有加行智、根本智跟后得智三种。好，这个前面的五度啊，就像一个人的双脚了啊，一个福德的一个资粮，它是让一个人趋向目标啊。那么这个智慧呢，是一个眼睛。当我们趋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啊，应该往东边去，往西边去。要做一个方向的引导啊。当然这个所有的功德啊，应该是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抉择判断力啊，如果一念的差错啊，那么可能会让自己啊前功尽弃了啊。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啊，来把这个智慧的重要性做一个说明啊。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啊，有一个弟子啊，他是出现在一个乡下的地方，乡下的小国家啊，因为印度有16个国家。那么他这个小国家，他以前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家，后来他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苦恼啊，就拜这个优婆塞多尊者为师父啊，就修习禅定。那么他长时间的专注啊，就从初禅到二禅，从二禅到三禅，乃至于到四禅，成就了四禅。而且他在禅定当中又成就了五种神通，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过人之法，那不得了。那么他有一天在禅定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妄想，他想说，我现在有了禅定啊，又有神通啊，我如果能够回到我过去的家乡啊，看到我过去的亲戚朋友啊，他们会对我很多很多的赞叹，他起了这个念头。当然这个念头是一种妄想，他应该要把它消灭，结果他没有选择消灭，他随顺这个妄想，他就离开了他的处所啊，就回到他的家乡。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就显神通，结果很多人看到他显神通啊，就报告国王，国王很欢喜啊，就把他请到王宫去做种的供养。后来他长时间在供养当中呢，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一种富贵的境界，又没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就容易放逸了啊，就把禅定给失掉了。禅定失掉以后，国王就把他赶出去了。那没办法，他也没有一技之长啊，就做一个乞丐。后来在乞丐乞讨的时候啊，又感染细菌啊，双目失明。做一个乞丐又双目失明。后来有一天，优婆塞多尊者在禅定当中知道这件事啊， 就告诉弟子说，诶，我们去哪一个地方看看某某人好不好？啊，大家说好啊，这个人有禅定啊，有四禅，又有神通啊，我们去参访参访他。结果优婆吉多尊者到了他的家乡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啊，在路旁啊，又贫穷又肮脏，双目又失明的乞丐。优婆吉多尊者说，这个人就是当初的那个某某人。他本来有四禅，又有神通，一念的差池，变成一个乞丐，又双目失明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你对于你心中所产生的妄想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判断，它是一个功德相还是一个过失相，一定要产生一个正确的判断抉择。当然你要能产生抉择，那你要不断的听闻经历论三藏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前面的五度是没有眼睛的如盲，那么这个六度呢，就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们前进到前面有一个坑的时候，要善知回避。啊，那么印光大师也说啊，修行人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啊，这句话就是智慧的关照啊。好，我们看根器的相色。那么先提出一个问：如是相色，因何可见？那么这个六波罗蜜多，它跟其他的善法应该如何怎么样来互相的摄受呢？啊，这个地方前面我们是偏重在六波罗蜜本身的功德，这个地方是讲六波罗蜜跟其他善法的彼此间的一个互相的融通的情况。我们看回答：由此人色一切善法，是其相故，是随顺故，是等流故。那么在回答当中有两颗，第一个先做一个总标，就是说呢，六波罗蜜虽然只有六个法，但事实上呢，它的内涵啊，是总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法的因果。怎么说呢？是其相故，是随顺故。啊，从因地上来说啊，因为六度本身是其相故，就六度本身就是一个善法的体相。因为布施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无贪的相貌，你一个人经常布施，你内心就形成一个无贪的相貌，你经常持戒，内心就是无过，没有过失，忍辱你内心就会创造一个安稳的相貌，精进就是真上的相貌，禅定就是安住的相貌，智慧就是抉择的相貌。所以六度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善法的体相，这第一个。第二个是随顺故，那么六度它本身不但是一个善法，它也因为这六种善法呢，能够随顺引申其余的善法，比如说惭愧，你因为有智慧，你也可以引申惭愧啊，信心也是这样，不放逸也是一样，就是说虽然善法无量，但是我们只要记住这六种善法的根本，你自然能够随顺引申其余的一切善法。这个就是所谓的是其相故，是随顺故，这个是掖着善良的因地来说的。那么从果报呢，是等流故，所以它也能够引申一切世出世间的因果啊，因为他这个所有的因果都是福德智慧所等流而引申的，没有一个功德说离开福德智慧另外有功德的，不可能，所以他是福德跟智慧的等流引申的果报啊。所以这样子讲呢，你修习六度就记住了一切的善法，他的宗旨是讲这意思。看根发的所至，如是所至诸杂染因何可见啊，前面是讲到这个生善，这个两破二。那么六波罗蜜它所对峙的这个杂染法的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因何可见呢？啊，我们看看这个回答：是其相故，是此因故，是此果故。啊，是此相故就是说呢，这个六度它本身就是能够对峙六种的杂染相，比如说 布施它能够对治这个牵吝的相貌，你经常把这个多余的东西布施出去啊，你就能够去对治你内心产生的这个牵吝的相貌。第二个持戒，它能够对治恶戒的相貌，忍辱能够对治嗔恚的相貌，精进能够对治懈怠的相貌，禅定能够对治闪动的相貌，智慧能够对治恶慧的相貌。这个六度本身它就是有对治六种杂染相，它叫四其相，四其因故。那么其实其他的杂染相呢，都是从这六种相引申的，它就是这六种相引申出来的其他杂染相。换句话说，其实你把这六种杂染相去掉，其他杂染相自然消失掉了。是其果故啊，那么一切的痛苦也是由前面的因引申的，那么因消失的这个果报自然消失。好，那么这个七跟八这两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因地花园的时候是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但是你要知道修行它是要掌握它的根本跟枝末，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不是你盲目的去修习善法就能够记住善法，不是这个意思。它的善法是相通的，相通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那么恶法也是相通的。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所以我们在断恶修善的时候，你刚开始一个菩萨只要掌握六度的修学，你就记住断除一切恶法，记住修习一切善法。这两段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在六度当中去另外追求了，这个六度就记住了。我们看第九的胜利，那么第九呢是讲到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先看问的地方，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所得胜利因何可见，我们透过前面六度的修学，包括一个心理的准备的意乐，乃至于实际的行动，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功德呢？好，我们看回答的地方有两颗，一明世间的胜利，二出世间胜利。先看世间的功德，为诸菩萨流转生死富贵色物色故，大圣色故，大鹏大鼠之所色故，广大事业家行成就之所色故，无助恼害信薄成垢之所色故，善思一切公论民族之所色故。那么这个菩萨呢，他流转生死，表示说他还没有成佛了，他还是一个因地的菩萨。那么因地的菩萨一直菩提心跟空正见，修习六度呢，他因为布施的功德呢，成过富贵色故，他在流转当中啊，成就大国王大富长者的富贵，他不会堕入到贫穷的阴影。这个我们之前想八大等觉经，菩萨要避免在贫穷的阴影当中出生，因为贫苦多厌，横遭恶厌。因为你有富贵，你才能够产生广大利他的事业。这个不，这个后面会讲到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了自利，菩萨要让自己庄严，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布施。第二个大圣，那更重要了。这个大圣呢，就是成就圆满尊贵的色身。你菩萨你做出一个卑贱的色身，你因为破戒结果做一只蚂蚁，做一只小狗，你怎么能够让众生对你信心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你一定要得到尊贵身，而且是圆满的尊贵身，不能有欠缺。你要少一只手，少一只少这个少有个缺缺啊，这样子的话也就不庄严。那么当然持戒能够使令我们在流转当中呢，成就圆满不欠缺的尊贵身。第三，大鹏大鼠之所色故，因为菩萨修学忍辱呢，能够招感广大的同参道友、广大的眷属啊， 来跟他合合的去成就一个广大的弘法事业。这个当中很重要啊。我们一个菩萨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是一个如何能够大家结集，大家同见同行，来创造广大功德。而这个时候主事者的忍辱包容胸量就非常重要，你有这种胸量，你就能够招感广大的眷属啊，能够成就广大的事业。第四，广大事业家行成就之所设故啊。那么菩萨面对广大的事业呢，能够做种种的家行使令他成就。因为菩萨能够，我们前面说过啊，他能够没有怯懦，没有退转，没有喜足啊，做什么事有始有终，绝不放弃。这个地方的绝不放弃啊，我希望我们平常啊，你从小事情呢，就训练自己有始有终。比如说你自己测试你自己，你内心是不是有这种坚持到底的功能呢？你可以测试一下啊，你拟定一个目标，我要拜100部的88佛，你试试看，你马上能够测出来啊，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好拜坏拜，不管怎么拜，我一定要把它拜完。你先养成做什么事有始有终的习惯，这个对大家非常重要。重点还不在于你所成就的功德，重点是你要培养那种做什么事有始有终的决心，这样子你以后才能够在菩萨道成就广大事业的家行。好，第五，无诸恼害信薄成过之所设故啊。这个恼害当然所有的恼害都是内心引申的，就内心的烦恼的恼害啊。一个人经常禅定静坐，没有恼害，那么信薄成垢，这个信呢是内心当中呢他的成垢，这个成垢指的是妄想淡薄。当然这个烦恼是从妄想引申的啊。这怎么知道烦恼是从妄想引申的呢？你看三界当中，意界、色界、无色界，妄想打对中的是什么界？意界。那么他的烦恼也最重。你看色界、无色界很少打妄想，他是在禅定当中都是在无记状态啊。所以你一个人经常打坐啊，立根人啊，是把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虽然烦恼没有断，但是他不动。那么退而求其次，中下根人，我一定要打妄想，那有妄想就有烦恼，那么再来对治烦恼也不错，至少我知道对治。那么真正高明的是，我根本让烦恼没有活动的空间。那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妄想。那么为什么会有妄想呢？就是你散乱。所以这个禅定啊，你一个人经常打坐人啊，你发觉你妄想淡薄，你所有的贪嗔痴的烦恼也跟着淡薄，这个禅定有这个好处啊。你一个人心淡薄啊，你做什么家行啊就会比较顺利的啊。第六，波罗蜜，善知一切公论名处之所设故啊。你能够通达这个公论名处，就是五名啊，工巧名、依方名、身名、因名跟内名，就是通达一切的世间法跟佛法的智慧啊。这个地方是讲到世间的功德，我们看出世间的功德。甚深无罪，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能现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力。那么这个出世的功德有两方面，第一个从自利的角度来说，甚深无罪啊。那么在流转生死当中呢，菩萨因为修习前面的五度啊，而产生一个圆满尊贵的果报。那么菩萨面对这个果报呢，能够无罪，不会产生放逸，乃至于在成佛之前啊，他出现很多很多的富贵啊，那么富贵的果报、庄严的果报、广大的眷属等等啊，那么菩萨都能够安然的通过去，乃至于成佛为止啊。那么从利他的角度呢，常能现作一切有情义力， 他能够善巧方便了，以他的出世的智慧啊，来承办众生的义跟利。这个利呢，是偏重让他今生的安乐；义呢，是来生的安乐。四民胜利，这个就是六度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功德。这个地方当然，六波罗蜜的一个殊胜，它不共于一般的世间法的地方，应该是在出世间的这个甚深无罪了。这个修行人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啊，他不想起烦恼，不想起烦恼，他怎么办呢？他逃避果报，灭色起空，我不敢去碰触我的烦恼，那么就产生远离了啊，就趋向于偏空涅槃。第二个人呢，他是能够知道我不能起烦恼，但是我不必去排斥啊这个庄严的果报，他广泛的去修习布施持戒，而且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他能够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当然有些人是我根本不想从百花丛里过啊，但是诸位要知道，如果你要成佛，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最后要成佛，那你一定要从百花丛里走过去，因为你成佛一定要修六度，六度它一定会产生庄严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因为为什么能够走得过去呢？我们说过，因为菩萨他内心当中是有菩提心跟空正见，他有一个目标的，他有空性的关照，他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生灭之法，他要的是后面的摩尼宝珠，所以他有一个更深的思维。所以重点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环境给切断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的六度的功德当然应该最主要的解脱就是甚深无罪啊。菩萨面对这些功德呢，他能够不产生罪过啊。当然他不产生罪过，他是有菩提心跟空正见的一个引导啊。好，我们看第十课最后一个互相抉择啊。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互相抉择，应何可见？那么前面的六度呢，都是单一的个别的修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六度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来互相融通，怎么样互相资助呢？再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们看新的显记一切引进正答，世尊以此一切六种波罗蜜多，或有处所以施身说，或有处所以戒身说，或有处所以忍身说，或有处所以勤身说，或有处所以定身说，或有处所以慧身说。那么佛陀在这个一切的六住的波罗蜜多的菩萨道当中呢，他有的地方啊说，这个法门事实上它的内容是记住六度的，但是佛陀却说这个是布施，佛陀以布施来代表这个法门的修学。那么有时候佛陀说这个就是持戒，其实这个法门是六度都记住，但是佛陀以持戒来做总摄，或者说是以忍辱，或者禅定，或者精进，或者智慧。那么如是所说有何意趣？这是什么道理呢？佛陀为什么有时候用一个法门来总摄其他法门呢？这当中有什么深意呢？我们看新师的回答，互相促成。为一切六波罗蜜多加行中，皆有一切波罗蜜多互相促成，如是一曲。表面上我们讲六度啊是个别的修学，但事实上当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啊，其实在某一个波罗蜜的当中呢，都记住的其余的波罗蜜多呢来互相促成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布施，你布施你一定要持戒，你这个布施才能够如法的布施，才能够一种无过失的布施。你布施难道不需要忍辱吗？你布施的过程当中，你内心会有障碍，外在环境会有障碍，那你一定要安忍才能够把布施做圆满啊。你布施一定要精进， 你动不动就放弃了，你怎么布施呢？啊，那么禅定你不能有太多的躁动。啊，那么智慧当然最重要，你要知道怎么布施才能够给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其实持戒也是这样，你要持戒，难道你持戒不需要忍辱吗？你不忍辱，你持戒可以持得庄严吗？你持戒的人可以整天散散乱乱的，可以把戒持好吗？你要做一些定课啊，内心安住不动，你持戒一定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就是强压，没有得到一种真理的疏导，你持戒能够持多久呢？所以其实六度呢是互相铸成的，它本身在超，当然有所偏重了啊，有一个地方是主，但是其他的是要互相铸成的啊。这个地方是佛陀告诉我们，其实六度啊是有互相资助的啊。就是说你在规划你生命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一个其他一个度啊当做你一个生命的主修，但是其他的度啊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它会互相牵动的啊，是这个叫做互相抉择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颗啦，这六波罗蜜的最后一颗，诵结集事啊，此中有一个温陀兰颂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大乘庄严经论的一个颂啊，来把这个前面的六度做一个总结。相数即次第，性持修差别，摄所摄功德，复觉者因之。我们这一课讲到菩萨的六波罗蜜的行动啊，第一个讲到树啊，这个树木是怎么安立的。第二个是讲相啊，六波罗蜜它有什么殊胜的相貌啊，有六种相貌。次第，那么这个六度它的前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次第啊。第四，性质，这个六度它的一个名称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第五个，修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你要依止三种作意啊，爱众作意、随喜作意跟心要作意啊。那么这三个呢，主要的都是在成就一种内心的意乐啊。差别，这个地方讲六度的修行的差别内涵啊。摄，这个地方讲六度它是如何摄一切善法所致，那么六度是如何能够对治一切的恶法。功德，那么六度所成就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功德。互相抉择，那么六度应该如何来互相的帮助使令它圆满。这十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啊，就是这个数相次第性持修啊，是我们修习六度的一个心理的准备。你应该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六种意乐三种作意，把心理准备好。那么差别摄所致功德啊，是实际的要去行动，去创造六度的因果。那么第三个呢，是你应该在创造过程当中如何来相互的帮助，使令这个六度的功德啊急速成就。你要善知道用其他的度啊来资助你所主修的这个波罗蜜，这当中啊如何来互相资助。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一个菩萨，你整个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三大事愿啊，六波罗蜜六个法门就全部记住。从本论呢，就是有明确这个意思了。啊，这一颗呢叫做比入因果啊，就是我们要悟入无上菩提的因跟果。那么这个因呢有两个啊，就是你的菩提心跟空正见，这个果是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因果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你有菩提心跟空正见的根本啊产生的六度，由六度呢又引申的你这个菩提心跟空正见的一个提升，那么辗转的相续啊，创造一个相续的一个善良的循环，一种清净的因果，这叫比入因果。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这个就是这一课的大意了，比入因果啊。 那么这颗对六度的一个事先的准备，它的过程的修行，跟它一个相互的一个应用啊，讲得相当的详细了。好，应该这颗我们学完了，我们应该就知道怎么来规划你今生的菩萨道。每一个人菩萨道是有差别的，所以佛陀啊，他也不强迫说你一定要怎么修，但是他把一个原则告诉你，把相貌告诉你，把结果告诉你，你到底你要规划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从这颗当中你就知道，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真正可以用的几十年，但是功德是无量的，我应该先去追求什么样的功德，然后我对于还没有追求的功德应该用什么心态，这个都是你要做一个明确的规划。生命绝对不能够漫无目标的一天过一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你没有目标啊，你这个人生命是不确定的，没有力量的。譬如空中的羽毛啊，那么随这个风到处飘荡。你有目标啊，你在过程当中用你的目标来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要的东西，跟你的目标是相随顺或相违背。所以你要赶快的知道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你如何能够规划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六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从经论上来看，佛陀没有明显说你要怎么做，但他把原则告诉你，把道理告诉你，那么你应该从这个道理当中呢，去规划你一个属于你个人的六度的修学次第。这个本论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负债来自回向。